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港人抗争、北京强硬、香港局势一触即发、习近平撒币希腊巴西、中国钱能否让世界低头。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香港的局势。反送中运动几个月以来，中共一直以来的口号是止暴制乱，将抗议者置于对立面。四中全会之后，林郑月娥得到北京背书，警方的镇压手段大大升级，这个星期更攻入大学校园，突破青年抗议者最后的和平避难所。过去几天，警察暴力越来越嚣张，港府实行宵禁的谣传不断，再加上习近平再度严厉表态，北京制造的恐怖暴乱叙事充斥媒体空间，种种因素让很多人感到香港的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那么港警暴力升级目的何在？北京将抗议者定义为恐怖分子，是否预示着强硬镇压即将发生？中共和习近平不顾香港民愤之深，硬要港人屈服，是否会引火烧身？今天我们就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白杰明前两天的一个说法。他说呢，最近香港大学发生这个校园暴力冲突呢，是中共挑起的，目的是要把局势推向边缘，为直接镇压和控制香港制造口实。我想听听您对于这种看法是怎么看的。
的确，从本质上来说，是这个中共和这个中共所教唆的警方挑起的。因为如果说学生罢课停课，你就要去镇压；那么如果学生绝食不吃饭，是不是要强迫他们吃饭？如果说学生不睡觉，是不是强迫睡觉？实际上这个是共产党的做法，共产党的监狱就这么搞。如果是绝食给你灌浆，不睡觉强行的这个灯罩等等。所以这个中共一直在制造这个暴力镇压的口实。所以中共这个极左派有一种情绪主义的说法，情绪化的说法，就是你越闹越好，越暴力越好，这样才能给自己制造口实。但是这种想法完全是老一套，甚至老掉牙的一套，是毛泽东时代一套，对21世纪完全过时。
嗯，好的，我想听听陶杰先生的看法。刚才我想白杰明先生的这个说法呢，他的一个意图就是说，现在警方是要故意让这个冲突升级，然后挑起这个民愤，民怨越深呢，冲突越大，那么给这个控制加强控制呢，制造口实。那么很多人之所以这样判断呢，是因为有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喜欢模仿毛泽东的习近平可能用毛当年镇压西藏的手法来获取灵感，因为他们的证据之一呢，就是毛泽东当年就西藏问题呢发布的指示，当时他就说西藏越乱越好，这样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又可以为评判和实施改革呢提供这个充足的理由。所以我想请您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的一些处理手法，就是把这个恐怖暴乱的名义先给你帽子戴上，然后再用镇压的手法来对付你，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当年的西藏跟今天的香港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中共以前这种惯常的做法呢，会不会今天在香港照样故技重施？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任何证据，就是说中共想这个香港越乱越好，因为呢。现在的香港这个骚乱呢、是在全香港很多地区，很多大学的校园，那这些大学校园呢，里头呢，现在，到今天为止啊，确实，中文大学是个山头，大学生呢基本上已经不再动手了，但是今天中文大学的校长呢，却说发现在中文大学山头的校园里头，很多穿黑衣服的不是中文大学的学生。是外面的进来的，那外面的进来的这些是什么人呢？那你不可能每一个人去核对身份，因为这些穿黑衣服的也不是一个党，一个党组织，他身上有什么党员证啊？所以呢，确实你这样的怀疑啊，是很有这个也不能说不合理啊，不过。就中文大学校园呢，这两天的这个大事情的起因呢， 我认为是有人在中文大学下面的另外门，啊，横贯在吐鲁番公路上面一个天桥，往上面扔东西，啊，往下面扔东西，在下面的汽车开的这个很高速，啊，那么你把这个硬物往上面扔，企图啊引起吐鲁番的大瘫痪、大封锁，而且会形成很多汽车啊的意外，啊，这个呢，我认为基本上是中文大学的学生干的，
嗯，
这样干呢也不是太明智。啊，所以他后来呢，就根据这个警察就有充分的理由，用非常沉重的这个催泪弹啊来打击啊。那么就这个事情本身这件事，我不相信中共搞出来的。
嗯。
但是后来其他的零零星星的，这又杀了个人啊，那边又有一个啊一个人这个跳楼啊，这些呢，那是不是警察里头有的人故意操作啊？然后呢，让这个暴动停不下来，到底是个什么原因？是他对他们上司的不满，情绪冲动不能平静，还是对林郑月娥不满，还是这个警察不是本地的警察，是外面的人？啊，还有现在复杂的地方是香港有两个亲中的政党，一个是工联会，一个是民建联，同时啊发动这个叫传承子报大行动。那等于说要动用民兵了，
嗯，
如果你要搞全程止暴大行动了，那就难说了，
嗯，
那里面混进去什么些人啊？他不让你停下来呢，那就难说了。
对，
但是我认为就习近平主席本人，他现在这个处境，他不会想香港的这个动乱蔓延下去，因为对于他自己本人现在的处境跟他这个权力跟那个地位不利。这个跟1958年毛泽东那时候安然坐在这个中南海天安门里头啊，那种当皇帝那种对达赖喇嘛的那种啊赶尽杀绝的啊，本来就想把你西藏啊给一口吃下的那个图谋有一点的不同。
嗯，好的。说到这个习近平，我们知道在巴西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再次就这个香港问题发声，他表示要治暴治乱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而中国官媒呢是把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呢定性为现在已经是恐怖活动或者说是暴力分子。与此同时呢，香港大学这个硝烟弥漫的这个场景哈，中小学中小学都全面停课，让人感到这个香港的局势确实非常紧张。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对现在的这个局势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呢是和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呢有点不太一样哈。我觉得这个暴力事件呢它不是某一方制造出来的，而是一场社会运动，它所有的它一些规律去造成的哈。第一呢我们看到呢本世纪英国的骚乱也好，瑞典的骚乱也好，包括现在法国的这个黄马甲运动也好，还有那个智利啊，它都是会走向暴力啊。一场运动起来之后呢暴力化，这是一个受运动的趋势。黄马甲运动呢现在已经死了11个人了，智利的抗议运动呢几天就死了20个人，而香港呢能够得到证明的直接是由于这种冲突发生的死亡还没有，那个坠楼学生呢现在也没有调查到，结果还没有出来嘛，他是不是由于这个运动而死亡的哈？警察呢动武只是打伤。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政治力量呢必然会介入这场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你像法国呢，就是反对党他支持嘛他们就认为是政府故意抹黑反对力量，是政府故意把注意力呢放到了暴力身上，以抹黑这些人啊，或者就认为是政府在制造暴力。就他们这种说法呢，和这个白金明先生说法其实对香港说法是一样的啊。这个政治力量的介入呢它会推动暴力的发生。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社会运动一旦发生以后呢它的诉求会不断的升级。你像黄马甲吧，一开始只是要求取消那个燃油税，后来呢就又要要求马克龙取消他的这一年多的改革措施，到后来又要求马克龙辞职。香港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反对修例，到后来就开始不断的提升他的诉求，到现在成了我们叫五大诉求嘛，包括政改呀、让那个林郑月娥下台啊，这都是政府所没办法去接受的。由于是没办法接受，会导致呢矛盾会更加激烈，所以那个暴力事件也会出现。 至于这个香港问题，就香港和西藏问题呢，我是这么看的哈。确实是香港和当年西藏是不一样的，因为当年呢，西藏呢这么处理呢哈，它对中国呢本身没有什么损害，或者只要有利，没有什么损害。但香港不一样哈，如果把西藏模式用于今天的香港，第一会损害香港的国际地位，第二会损害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第三呢会损害内地的经济，第四呢也会损害到。台湾的因为一国两制还用于台湾嘛，台湾还马上去选举，所以我觉得不会大陆用西藏的这种模式去用于香港，而且呢我认为呢哈，就是中央政府呢是支持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去处理这个问题，包括宵禁戒严，它都是一国两制或者基本法里面所规定的。
嗯，好的，我想听陈伯公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宋鲁正先生的说法，尤其是宋鲁正先生觉得这个民众抗议这个暴力化是一个世界趋势，尤其是他觉得是这个抗议者的这个诉求单方面的升级而造成这个冲突，我想听听您对他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宋鲁正先生讲的基本上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四场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智利的反政府运动，因为交通价上涨，还有这个玻利维亚这种民众抗议选举舞弊，以及香港的运动，宋鲁正先生也说得很好，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导致了11人死亡，而香港民众不管怎么被中共污蔑为暴徒恐怖分子，他没有导致一个人死亡，警方没有死一个人，警方甚至重伤都没有，有几个轻伤而已，但是民众方面却有统计的。至少几十个，多则100多个自杀，高楼坠亡，刚刚又发生一起高楼坠亡，都是黑衣人。那么这些被坠亡或者被自杀的疑问更大，还有海上浮尸。所以这个暴力哪一方是主要，哪方次要已经很明显。香港的这个暴力绝不及其他国家的暴力。的确，在全球化的抗议中，民众的怒火容易导致一种暴力化的倾向。但在香港来说，这个暴力主要还是来自于政府方面、警察方面、黑社会方面。因为香港民众在最初上街的时候，100万人上街，和平视为连垃圾都分类。200万人上街也是这样，和平理性守法。然后170万人流水大集会也是这样，可以说全世界的楷模，全世界绝无仅有，香港的人文素质、文明素质。但是政府不回应诉求，说这次蒙公中文大学当时有一个外籍的学生或者教师在场啊，他们都说，人家问你是看这些是不是暴徒啊，是不是暴力啊，他们说我们看到了100万人、200万人香港民众的和平抗争，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今天的结果，两成今天的结果可以说是这个，就说穿了就是政府、警方或者北京方面固步自封、死不让步造成的。我们看到法国黄马甲马克龙亲自出面到民间去，这个走入民间去对话，连那个保镖都不带，为了取信于人。另外呢，最后通过8项改革措施，大部分呼应了这个抗议者的诉求。另外，这个黄马甲的抗议是非常严重，晚间都去打砸抢烧，把商店打开拿出来烧。还有这个智利呢，是取消了 APEC 峰会，并且用各种手段来平息满足民怨。再一个是这个玻利维亚总统都宣布辞职，甚至走避他国，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个抗争很快就平息了。黄马甲最多持续了4个多月，但香港现在已经进入第6个月没有这个平息抗争。关键的原因在于北京中央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妥协怀柔，没有让任何官员负责，没有自我反思反省的这么一个态度，因此持续的高压必然带着香港人民持续的反抗。
嗯，好的，陶杰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呢，这个从社会规律的来说呢，这个陈伯公先生说的是对的，因为呢，中国这个态度啊，它是比起世界其他的集权呢、这个专制的政府啊都要强硬。啊，共产党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有任何错误的，错的都是全世界。所以呢，就像这个牛顿三大定律，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有什么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是毕竟是一个国际城市，它里头呢有外国挖金界势力是很难的，有一个自给自足的这个经济的动力，它必须靠外来，必须靠中国大陆来的游客，靠他们旅游消费，靠国际宾客来这里开的这个会议， 如果这些通通都取消了，那么香港就像一个一大堆泡沫，马上就憋掉了。现在呢，就做香港这个泡沫是它一膨胀的时候很快，但是遇到一个大事情憋起来啊也很快。它不像美国，对不对？因为美国啊、德国啦、欧洲啊，它还有内部足够的这种经济的实力，比方讲高这个生产和出口。香港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呢，这中共看准你这个弱点的，他绝对不会让步。为什么呢？他因为知道你香港疼你经不起疼，但是我这个对香港啊，我能够经得起疼。这种关系就比较像这个川普现在对中国，川普对中国也是玩这一套，我什么杀敌什么三千自损八百，现在呢川普的美国自损八百，损得起有余，但是他判断你中国三千，你受不了。现在中国基本上对香港也是这样，而且香港大多数的民意，你知道香港，我是说那些中年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生意人，他还是怕乱的。很多你200万人出来和平示威，非常同情。
对不起，陶杰先生，您的声音现在不太清楚，我们请我们演播室的同仁再给您重新接一下您的电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谈谈，我们知道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抗议口号，从这个最初的香港人加油演变到今天到香港人报仇，显示这个跟政府的冲突和特别是警察的冲突，这个香港人的民愤和这个仇恨之深哈。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白杰明，他就说呢，他说即使北京能够把香港的抗议控制下去，但是也会制造几代这个反抗中国的这个几代人。那么您觉得就是说，如果中国强烈的镇压几百万香港人的这个愤恨和抗争，是不是一个中共愿意承受的代价，或者说是不是一个中国能够承受的代价？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这件事情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它肯定会是在基本法和有特区政府一线处理这种方式去解决。中央政府呢，它只会给予大力的支持，二就是包括说是舆论的支持哈，但包括我可以提供出口相关你需要的物资，比如说就是制止暴乱的，比如我们制止这事件的。像那个就各种武器吧，不是水车之类的哈，但它不会站在第一线。其实呢，我对于这个香港的事件发生到现在呢，我是有一些想法的哈。就你暴力产生以后呢，因为我是研究过社会转型这个问题的。社会要想和平转型，它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必须是运动的各方是有温和派，就愿意妥协、愿意协商的温和派主导。如果一旦是激进派主导，这场运动会必然失败。第二呢，哈，你要一定要和警察这些国家机器要维持关系，至少要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者中立哈。你如果和警察去对抗，这场运动也会必然失败。而且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很多这样的教训，暴力换来的只能是暴力，而不会是运动发起者所追求的理想。这就是我现在特别想对香港这些示威者所要说的话。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回应。
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哈，这个香港人暴力的原因都前因后果、先后顺序都很清楚了。另外，这个香港这个民众的怒火的爆发是22年的积压，也就是说，今天在北京方面指责香港人民在破坏香港的时候，在砸烂香港的时候，他们要知道，他们砸烂香港砸了22年。另外把香港变成他们的洗钱中心，贪腐了22年，同时搞跨境绑架，可以说是这些已经是这个超越了基本的这个界限。再加上这次的事情抗争，完全是北京的导火索所引发的，这个导火索所谓逃犯条例、送中条例，说没事找事，而且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可以说北京当局、中南海当局啊，这个处置失当，一再的贻误时机，没有及时的撤回这个反送中条例，可以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当局啊。政治智商是非常的令人这个堪忧，既不如胡锦涛远近的不如胡锦涛，远的不如周恩来。像这个胡锦涛在2003年，这个香港要去推这个23条国安法，那么这个50万人上街和平抗争，声势浩大， 当时胡锦涛他们迅速的通过特区政府撤回了这个二十三条，那么后来还得了基本十年，在胡锦涛任期的十年内，港中港两地啊，虽然有些小小的事情、小的过节，但是大体还是平和，香港保持了持久的繁荣和稳定，中国经济也因为香港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保持了高速增长。胡温十年被称为啊，这个国内称为黄金十年，但共产的一党专制下的罪恶我就先不表。这个再一个，也不如周恩来。周恩来人家当年处理问题啊，都知道依靠当地人，比如周恩来派这个庄田，这个在延安时期啊，派庄田去海南岛当这个游击大队的政委，走之前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听当地人的，当地的这个大队长是冯白驹，他了解情况，他熟悉情况，他是琼崖中队创建者，你要听他的意见啊，这个你中央代表不要下车意思。现在习近平对林郑的态度不是听林郑的意见，而是见到林郑就训话，韩正也是见到林郑就发指示，甚至这个四中全会自己定一个调就来个强加，这种主观意识啊，给人的感觉啊，强迫症、偏执狂，一些病态的这些政策在出炉，就是一边倒的，就是《纽约时报》有句话说得很好，以北京为中心，以中南海为中心，符合我的就是对的，不符合我的就镇压。说这样的政策，这个跨越了这个一国两制的界限，到了香港根本不适合。香港150年历史不同，文化不同，连这个国民性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嗯，好的，陶杰先生，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香港的这个暴力激化哈，北京加强了宣传攻势，一贯被这个监控的社交媒体呢，充斥这个所谓这个香港暴徒的这个暴力行为的这个视频。那么环球时报的胡锡进甚至公开表示，他说香港抗议让中国人民更团结，好像是把香港呢放到了这个大陆的对立面。我想您觉得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一边倒的这种民意是不是会接受对于香港进行镇压，或者是已经准备好接受中国大陆对香港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作为一个在香港的居民，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目前非常高涨的这种民意针对香港的？
我想呢，这个民意高涨确实一个趋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怎么样，因为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可信的、科学的、真正的民意调查，有很多都是官方的媒体在那煽风点火，然后有很多那种官方控制的所谓的五毛子水军啊，在里头呢啊这泼啊，但是据我所知，现在中国基层很多年轻人，他们只顾着吃喝玩乐，那种所谓的岁月静好派，或者是小鲜肉啊，就要看这个韩片，看日本剧，啊，而且在淘宝上买些小东西的，那个基本上香港发生什么事情，他一不知道，二不关心，啊，所以呢，如果我想，这个如果在这个大学的层面，中国现在每年有9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那么大学共四年，就大概有3000多万大学生吧，至少啊要有一些有公信力的团体，在3000多万的大学里头啊做个民意调查。第二，中国现在任何的民意，如果说对香港人反感的，都是啊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如果在美国做个民意调查，你今天支持川普还是拜登？美国有 Fox TV， 有 CNN， 有很自由的媒体。常常有对等的公开的辩论，一旦对等的公开辩论，马上这个民意能够看得出双方对立，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但是现在中国呢，是完全没有香港人一方面的声音，只有一面倒，哈哈，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思想的管理操控。这个呢，对美国来说也是个活教材，因为美国现在川普啊，就一意的要坚决的要跟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就是互惠平等，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你不让我的喉舌啊，不说你不要让我美国的媒体什么 CNN、Google 进来，我也不会让你这个中央台、英文台落地。所以呢，你今天说啊，中国这个民意怎么更团结，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你应该让中央台，让中国的电视台啊，允许双方面的平等的啊对等的这个辩论，好像英国的 BBC 一样啊，让这什么黄之锋啊到中国来说清楚他到底是不是港独分子。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这一次的香港的抗争跟港独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种在大陆的言论操控，对一些关键字眼的这个战略性的重复， 然后把这些字眼、概念、意识啊钻进、打进这个香港大陆的一般的那种大众的脑海，哈哈，他们自己也知道存在大量的脑残啊，因为缺乏独立的思考，所以呢，即使对我想这个《环球时报》这个主编呢，也不能够说错，确实是很多大陆的民意觉得你们香港怎么暴动啊，什么这个那个，我们以后不要去啦，你香港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购物我们直接上伦敦啊，上巴黎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啊，但是是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就要制裁香港的话就可以，如果这些民意说我们坚决要求中共明天把这个东江水给撤了，别让香港人喝水，不要把猪运热猪肉运到这个香港啊，我们大陆自己猪肉都不够吃，凭什么要给他们吃安全的猪肉？那你中共会不会听从这些民意呢？如果现在中国的民意特别团结的话，肯定会有这个呼声，但是中共是不会听的。为什么？因为香港对他们很有战略的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争论这个现在啊，中大陆有多少民意啊，说压倒性的什么什么对香港反感了、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真相，没有公正的持平的啊双方的发言的空间啊，所以呢，这个中共如果要对香港下狠手的话，他也不管大陆的民意对你香港看法怎么样，那他现在营造的一种大陆的民意反港仇港啊，实际上也是因为那么一种啊可能对香港下一步下狠手的一种舆论准备。我就举个例，大陆有一个学者叫秦晖呢，今这两天呢，有人在微博上说他受困于中文大学的宿舍，外面火光熊熊，快要有爆头啊打工进来了，他现在困在里面动弹不得，但是也看到简体字的、啊、一个叫秦晖的这个人在微博上说，我今天在中文大学宿舍里头很安全。实际上中文大学有几个大门啊，只不过是南朝那个朝东的面向吐鲁港的那个门在那边比较紧张，但是朝西的两个门啊基本上通道来去自如，不存在那种啊什么小好像什么什么国境死守襄阳啊这种什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这种武侠电影想象出来的场面啊，所以呢这个呢你没办法，因为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操控舆论宣传机器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权。
对，好，我想请宋陆中先生从这个刚才因为陶杰先生提到美国，那么我们知道就在北京这个升高对香港的批评的调门的同时呢，国际社会最近一段时间对香港的关注极为强烈，那么我们最新的报道是说呢，美国参议院现在正在加速推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预计这个法案最快下个星期一就甚至就可能通过，那么你觉得这个法案是不是会对北京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中国会如何应对，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的哈，它这个法案呢哈，会有如果通过的话呢哈，会有象征意义，同时呢哈，就是在国际这个舆论上呢哈，也确实这个中美博弈上这个角度来说呢，会对中国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当我们会认为是美国在利用香港事件，是吧，来和中美呢搞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啊，会有这种可能，我们不会认为美国就是纯粹为了一个价值观，为了一个人权人道的问题。是吧？他就会对中国施压。你像沙特嘛，就是个例子嘛。美国是怎么去表现的哈？美国这么做肯定也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已哈，而不是捍卫什么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现在呢，西方的包括国际社会，对香港啊最大的支持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想办法制止暴力，应该是推动双方呢就能够坐下来去谈判。我觉得这应该是西方呢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呢哈，我觉得中国是有几张牌的哈。第一，他在等西方利益在受到很大损害的情况下，他们会转变立场。我们知道英美在香港的经济存在是非常巨大的哈，如果香港这么去乱下去，对他们的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财团的力量也会影响到他们政治上的会产生政治影响哈。第二个呢哈，就这种暴力持续也最终会导致香港民意的扭转，啊，我觉得中国是在，应该是在等这两张牌的起作用， 因为到那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是西方可能会默许甚至会支持中国，你赶快恢复秩序吧，再这样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做生意了，我们也没有去说吧，去这个什么赚取什么利润。而香港的百姓呢也会说，哎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永无宁日了嘛，是吧，那我们还是恢复秩序的比较好。我觉得这样拖下去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双输了，西方也输，中国也输，抗议者也会是输。所以我觉得西方呢现在应该做的还是怎样降温啊，然后大家和平一点，理性一点，尽量能坐下来我们去协商，是吧。而且包括战中2014年战中，当时有很多包括西方的官员也好学者也好，就劝抗议者，你接受一个虽然不完美的让步或者法案，你也胜过一无所有嘛。但是呢当时的抗议者根本就不接受，这个香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这样的错误，当时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你现在应该适可而止，包括80年代的教训，我们也是有的。
好的，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刚才对于刚才宋鲁尊先生的一些分析，您是否赞同？因为我们知道，确实现在北京和港府是在考虑这种选项。那么外面的流传呢，也是说这个选项包括宵禁了、戒严了、取消这个区域会选举等等。那么显然是北京是下决心要用严厉的手段恢复秩序，但是具体怎么做，似乎还没有下最后的决断。那么你的判断是什么？你觉得外国际社会是不是会像宋鲁尊先生那样，默许中共对于这个香港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来恢复秩序？
首先刚才宋先生所讲的，说等到民意逆转扭转，这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奢望幻想。因为香港民意可以说是一边倒的，主流民意都是这个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要双普选，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勇武派跟这个合理非还有蓝草派都不会割席，这是大趋势。第二个，说到这个美国会像容忍沙特残杀记者那样这个听之任之，然后对香港，这不同。这个中东的问题已经退为次要的问题，而当时那个记者问题是一个个案。那么这个现在中国这个问题，中共是美国的当前大敌，是世界当前大敌。现在两个美国军方的这个最高首长都在亚洲地区访问，国防部长和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们新上任的首个行程都是到亚洲地区周边中国的周边国家访问，是来怎么对付中共这个扩张和威胁。美国充分认识到，如果香港失守，沦于一党专制的这个铁蹄和魔爪的话，下个失守的可能是台湾。台湾一失守，可能防线崩溃，整个民主社会、自由世界面临最大的压力、最大的威力。就像前议长金里奇所说的，现在中共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对文明世界的构成威胁，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威胁，就是独立战争以来200多年来最大的威胁，这远超资本军国主义。纳粹德国、前苏联的威胁，说美国不可能对此掉以轻心。因此，美国如果是通过这个法案，众议院、参议院和总统签署通过《香港民主人权法》，将对香港起到巨大的国际支援作用。美国是领军，而现在习近平在巴西发了最强硬的讲话之后，美国参议院立即行动，宣布要用这个热线的一种表决方式，说大概在周一就会通过。所谓热线表决就是一个快速机制，只要参议院里面没有人反对，那就在电话上就可以通过了。说这都可以显示了美国的决心，绝对不会弃守香港这个新柏林这个自由堡垒。
好的，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来讨论一下，就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中国这个治理思维来看，因为现在外面也有很多的分析，就是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在香港问题上中国是一直没有做让步，那么总之是采取一个强硬的手法。那么我们知道，从香港到台湾到西藏到新疆，北京一贯是用一种比较强硬的打压政策，似乎并不在乎收服人心。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这个统治者还要讲究这个收服人心，要让人心归顺，但是中共现在好像是在香港的问题上是基本上不顾这个民意。我想听听这个陶杰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共这种治理思维的这个根源是什么？跟中国这个历史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中共这个统治传统有什么关系？
所谓的天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个是中国2000多年以前啊，这个儒家统治思想的理想，也是以士大夫为主的这个儒家文化啊，它这个致力那个这个推动的目标。但是我不管你人心顺不顺，我只要胆敢焚书坑儒，我只要胆敢用商鞅的那一套十家连坐，要用株连告密的方法，要就是说英文说要 rule with fear，
用恐惧来那个统治，那个是法家的思想，是秦始皇以来那个韩非子、荀子和甚至商鞅这么一个系统啊下来的。所以那个毛泽东当权70年代的时候，他非常沉迷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的儒法斗争，因为毛泽东他自己承认他是不折不扣的秦始皇的继承人，加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那种啊共产主义专政啊，所以呢就这个遗传基因呢 啊一直在今天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的这个脑子里头血液之中。他们是不第一不承认，第二也不懂得，第三也不屑去跟什么人民大众啊去妥协啊。当然共产党非常注重要做好人民群众工作，但是这个人民群众工作是以臣服为主，是要组织为主，而且呢是要管制为主啊。他不会管你这个人民群众有什么样的啊有什么不满的想法啊，如果有不满的想法呢，那就毛泽东说少找不到灰尘不会自己啊跑掉啊。这个是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系统，再加上秦始皇法家啊那种价值观呢一路乘船的啊，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儿。那当然也是这个在80年代一度很反常的出现过胡耀邦啊赵紫阳啊这两个，但是这两个都被指为心慈手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的不利，然后呢都被主张经济改革相对开明的邓小平把他赶下台。所以这个香港这个年轻人的第一，他是1997年以后出生的，第二他很多没有人在绝对没有人在50、60年代的大陆、70年代上半期的大陆生活过，所以他们对中共的那个专政呢他们不了解啊，这是非常不幸的地方。但是也可以说初生之犊啊他们不怕老虎不怕老虎啊，加上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所以呢这六个这个4个月歪打正着啊，反而被他们杀出一条血路，至少迫使这个林郑月娥啊完全撤回。而且最近对警察的调查，由于林郑月娥请了4个外国的专家，外国人一来，洋和尚啊远来的和尚会念经，马上第一句就说你们现在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监督警察的这个机构啊权力太小，而且不行，要增加权力，要增加独立性。因为现在去调查警察的这个一个小衙门呢是不容许传召证人的，所以你不容许传召证人，你起不了一个法庭的作用，你起不了法庭的作用，也起不了一个独立的类似的独立司法的作用，只能够是基本上自己查自己。所以这方面最近这2星期也有一点的松动啊，林郑月娥有一点的动摇，但是由于警队啊他已经给你杀红了眼睛了，4个月以来他都觉得我们兄弟手足啊都已经牺牲够了，他们死的人有那么多的牺牲，我们怎么办？那么再下一步会可能会发生兵变，警察罢工不干，警察出来示威，那个时候解放军非出来不可。所以现在呢对于这个中国他固然是进退两难，对于林郑月娥也是前不八村后不着店，所以这个让年轻人看见某种的空间，或者说让他们产生某种的幻想，认为再采取这个激烈的手段再挺下去啊能够挺出一个突破或者结果。比方讲这个美国国会这个人权啊法可能会给他们一点的或者是精神上的支持啊，但是你的我跟你说这个人权法即使通过，即使川普签署马上就制裁林郑月娥和香港警务处处长，这个是对中共来说啊他是一点都不在乎的，因为制裁的是他们不是我，所以呢 这个人权这个民主法案通过以后呢，怎么样会制裁的一级级的增加加上去，这是中共啊会比较忧虑的。
嗯，好的。
所以呢，这个事情还要到下回分解，要到星期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法案能够通过。
好的，谢谢陶杰先生。因为我们这部分的时间不多了，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今天的网友评论非常多，一位叫冯维斯特的网友，他说：“什么是暴徒？在一直认为自己高高在上的人眼里，不下跪的就是暴徒，下跪了跪姿不好的就是暴徒，跪姿都正确了没有唱赞歌的也是暴徒，唱起赞歌了唱的声音不响亮的也是暴徒。总之一句话，只要不顺统治者的脑路，你就是暴徒。各位要明白，官家所说的暴徒两字就是一个标签，随时可以贴给任何的族群。”另外一位姓欧的一位观众，他说：“请问宋鲁正先生，火烧赵家楼算不算是暴力？秋收暴动算不算是暴力？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算不算是暴力？而对于这些暴力，中共是一直给予赞美的。”还有一位叫鱼次郎的先生，他说呢，中国人有一种坐享其成的民族特性，他们绝不会为自己的人权自由付出任何的心力，而现在他们也在等待香港人对抗中共，等香港人推翻港府中共大商之后再出来捡现成的民主成果。他说可以预期，如果中共崩溃了，最先跳出来喊打喊杀喊打倒中共的就是那群平时争相表演爱国爱党的中国留学生和五毛。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香港局势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撒币希腊巴西，中国钱能否为习近平买到真朋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